神秘而又奥妙无比。人类赞叹宇宙的永恒，赞叹宇宙久远和谐的运动。人类赞叹花草树木和一切生命体的精美绝伦。时间的脚步永不停息，从遥远的过去走来，向着神秘的未来飞去。时光似箭，斗转星移，人的一生为什么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，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？人为什么会出生？人为什么又难免死亡？那些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人，那些生来残疾的人，那些被意外事故致残的人，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，他们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苦难？生活中为什么会有地震、干旱、洪水等等这么多灾难？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有勾心斗角、互相仇视、战争和残杀？面对痛苦、不幸和众多的灾难，人又是那么的虚弱和不堪一击。生老病死的规律似乎人类永远也无法抗拒。在浩瀚的宇宙中，地球是多么的微不足道，况于之下，人类显得渺小而又可怜。命运面前，人类是如此的无能为力。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？
路漫漫，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人生最大的痛苦，莫过于经历了痛苦的思索和寻求之后，仍然找不到正确的答案。迷惘中，人类诞生了多少凄恻和哀婉。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，都曾有神佛下世传法度人，告诉人如何才能获得拯救。2000多年前，东方出现了老子、释迦摩尼，西方出现了耶稣，他们讲的道理都是超越人世间的更高尚的理，并能身体力行，被世人所敬仰和追随。他们的智慧通达古今，融彻天地。觉者渡人，教导人们走正道，成正果，回归天国，以正道正理教化人，放下贪心，向善归真，以苦为乐。人们在努力去按照佛陀们告诉的去做的过程，就是修炼的过程。通常道家把修炼叫做修道，佛家叫修佛。在世界的各个国家中，一直都存在着修佛修道的人。西方的修道院、教堂 东方的寺庙、道观等等，都是常见的专门修炼的地点，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修炼人，隐身于深山里、山洞里密修和独修。人为什么应该修炼呢？因为只有通过修炼，才能使人真正从众多的痛苦与灾难中解脱出来，摆脱生老病死的规律，获得拯救，回归天国世界。在修炼的过程中，人体逐渐被其他空间的高能量物质转化代替，如寺院中修炼的有道高僧，在圆寂火化后，有时会发现舍利子，就是其他空间的物质。我国陕西法门寺珍藏有释迦摩尼指骨的舍利，据成都商报报道，焦作市马村区石佛寺前任住持竹斋法师火化后留下28颗奇异的舍利。另据羊城晚报消息，福建惠安县宗武镇一名年近百岁的老妪无病去世，遗体火化后留下500多粒舍利子。有人说舍利是结石，但是结石含有大量的钙，会和酸反应，而舍利不会与酸反应，用现代科学根本无法解释修炼界出现的奇迹。走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是中国古老的一句修炼界的话。修炼人的身体通过修炼完全被其他空间的高能量物质转化后，就不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五行之中了，就不再受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制约。历史上许多高僧圆寂后能达到肉身不腐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比如中国九华山上的肉身佛数量竟达9尊之多。1998年7月9日，人民日报海外版以百年僧师不腐，如今端坐蒲团为题，报道高僧法重达谦圆寂170余年肉身不腐，软组织至今还有弹性。又如1998年7月22日，北京青年报报道的河北香河县一位居士死后，肉身在常温下不经任何处理而无任何腐败迹象。还有广东大昭寺慧能和尚坐像、日本的鉴真和尚肉身坐像、泰国蛮佛林高僧肉身像等等。中国历史上，特别在佛教和修道鼎盛时期，几乎全民都相信修炼，都相信佛道神的存在，功成圆满的记载也很多。如西藏喇嘛教修炼者在人死后出现红化现象，人的遗体化红而飞，蔚为壮观。修炼得好的可以乘彩虹莲花座升天而去，修炼差的身体急剧缩小，仅为几十厘米，坚硬如铁。据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索朗顿珠研究发现，从1883年至今已有近20人红化。我国史书中也记载着道教真武大帝白日飞升的故事。在中国佛教圣地敦煌的莫高窟、榆林小窟等地，古代的画师用尽毕生的心血展现了神佛最美的风采。在古老的过去，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都相信神佛的存在，相信修炼，相信人性中善的一面、佛性的一面应当是人性的主导，而人的兽性、魔性则是后天的污染或魔鬼的引诱，是人性丑陋的表现。然而，人类对神佛的信赖和人性中最古老的、最本质的德性却受到现代科学的严重破坏。现代科学以西方科学为主导，尽管西方科学的奠基者柏拉图认为，人通过感官所认识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，可是在文艺复兴以后，由于培根、伽利略、牛顿等人的思想和工作，实证科学取得统治地位。实证科学就像盲人摸象一样，摸到一点就认为是全部，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所能感知的世界只是宇宙中真实存在的一小部分，科学家却下了许多定理和定义，用局部的感知限定了无穷的未知世界。 在浩瀚的旷宇中，地球犹如一粒尘埃，人类试图用一粒尘埃上的有限认识去限定无穷的寰宇。尽管进化论受到来自考古、生化理论、基因研究等的质疑，却被科学所接受。进化论否定神的存在，否定神创造了宇宙，极大地破坏着人性。进化论让人相信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，这一理论使人承认了自身的兽性和魔性。人们开始认为受欲望的知识成了人不可逃脱的本性，而人的道德只是人用于约束自己兽性不过分膨胀的一种外在的制约。这样一来，人最本质的道德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，而欲望似乎成了人类进步的推动力。在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的观念里，生存似乎成了生命存在的唯一意义。只要你能在残酷的自然界中活下来，不管你采用任何手段，你就是胜者。再美好、再善良的生命，如果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，就会被淘汰。人的魔性主导了人的行为，人类的道德进入了全面的败坏。对物欲的追求，使得对于神佛的信仰似乎成了人们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。求神拜佛的人不再是为了修炼向善归真，而是求财消灾生儿子。部分神职人员的不正当行为完全违背了贞洁的誓约，使神的嘱托变得一钱不值。失望使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宗教，最后对神佛完全失去了信心。在这人心魔变的末世，不愿沉沦的有志之士为追求人生真谛，踏遍千山万水寻访名师，他们得到的却是失望和叹息。何处还有净土？
大法弘传，闻者寻之，得者喜之，修者日众，不计其数。诸佛的慈悲是宏大的，为了拯救宇宙中的众生，带着最原始、最纯净的无限美好，将法轮大法再现人间。法轮大法告诉了人们宇宙的奥秘，真善忍是宇宙根本特性的概括，也是最根本的佛法。真善忍开创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，一切物质中都包含着真善忍的特性。佛道神是宇宙中不同境界的生命，他们对真善忍有着不同层次的证悟。法轮大法告诉了人们生命的来源和人生的真谛。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当人，人是来自于宇宙中不同层次的生命，都有一个无比美好的家园。随着宇宙的发展演化，有些生命发生了变异，偏离了宇宙的特性，真善忍一层层地降低了层次，最终来到了人类所在的空间。在这个空间给了生命一个人的身体，让人生活在泥中，希望人还能有机会悟道得法，返本归真，回归生命真正的家园。 所以返本归真，同化真善忍，才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和意义。法轮大法告诉了人们，修炼的关键是心性的提高，整个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掉人的各种执着，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，打开人的思维，开启真正智慧的过程。法轮大法同时又是性命双修功法，修炼心性的同时还修命，净化本体，转化本体。通过修炼法轮大法，多少人身心得到了净化，疾病得到了痊愈，生命得到了延长。放下常人心，得法济世神。法轮大法是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，能够真正的让人回归天国世界，回归永恒。法轮大法唤醒了多少迷茫中的生命，净化了多少尘封的心灵，灵魂深处深深的忏悔和对主佛的感激无以言表，止不住的泪水似乎成了唯一的表达。短短九年，法轮大法传遍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上亿的人走上了一条真善忍的修炼之路。在中国，江泽民集团动用整个的国家机器，对法轮大法正进行着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。由于大法弟子通过修炼实践，认识到大法讲的是宇宙的真理，是真正能使人返本归真的宇宙大法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证实着法轮大法的殊胜。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知。法轮大法已经和将要展现的辉煌，将给宇宙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。